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师培没教的事，我是慧珍。这一集我们邀请一位暖心、开朗又风趣的护理师李红莹来到节目。红莹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耶。
红莹目前任职于台北某医院的综合科病房，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红莹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大医院小故事。红莹在综合科病房工作，你所照护的主要是哪些次专科的病人？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那我在综合科病房的话，我们病房的属性是主要是照顾内外妇科的一些病人。那不过因为是综合科，就是其实是单人房的意思。那只要你有任何的疾病或是有任何住院的需求，不管是比如说眼科啊、牙科或口外，其实都是可以住院的。嗯，
那红莹，你临床工作大概7年左右，算起来也是年轻新世代的临床教师，你给我感觉是很亲切、随和，甚至还挺会搞笑的。那我看你就不太像是我所一般看起来会板起脸带学妹的临床教师，实际上你是这样吗？
当然我在比如说临床工作啊或是教学时候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然后但是私底下跟学妹的时候当然也会打成一片啊，也是蛮和乐融融的。那会有这样的反差的话，主要是受到一位学长的一个影响。那我觉得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个可以深刻影响你，然后让你可以发自内心去敬仰的一个人，而有一位诚恳脸上总是挂着阳光般笑容的学长，就是我打从心里佩服而且想要模仿的一个典范。所以我就在心里暗暗的发誓，以后一定要成为那样优秀而且乐于照顾后进的学姐。
哦，那我好奇能够让红莹这么敬仰，然后又让你觉得这么挂在心上的人，究竟这样的学长是什么样的人，又是怎么影响你的呢？
学长是一位骨科卫教师，那只要病人需要复健啊，学长都会来做卫教。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协助病人上下床活动啊，从他与病人的互动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病人和家属对学长的信任与喜爱。那回想到多年前刚来到医院工作时，因为所属的综合科病房会遇到不同职类啊、不同单位的一些学长姐啊、同事啊，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护理界的传统，一些学姐妹制，就是我们是新人嘛，你就必须要恭谦有礼，那看到任何人都要很有活力的去打招呼，那以表达我们对前辈们的一些尊敬啊跟礼貌。那其实打招呼的时候，有些人会礼貌性给你点个头，有些人会视而不见，那也有些人会就是给予一些热情的回应，而学长就是那位会热情回应并且试着记住大家名字的人，让刚来到单位的我们开始有了归属感。那当时才到职半年的我们就被安排到其他单位进行一个交叉训练，去学习一些就是次专科的一些临床的照护。那其实才刚熟悉自己单位不久的我们呢，又被安排到陌生单位中去重新适应，内心既然是就是又害怕又惶恐，也会担心自己出错而造成别人的困扰。某一天在外科病房的走廊上，我和学长相遇。
哎，红莹啊，你怎么在这里？
学长早，我来做交叉训练，正在学习中。
你要加油呢，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哦。
谢谢学长。
哇，学长听起来就是个很亲切的人呢。
对啊，然后在遇到学长的隔天，我在病房内做治疗，学长刚好来卫教病人，无意间听到我跟病人的对话。
护理师，你穿的衫怎跟别人不一样啊？
哦，没啦，他们是来支援的，别的单位来帮忙的哦。他们来很久了，很有经验哎。
哦，安尼哦，啊运气真好。
哎呀，而且很多病人都很喜欢他哦。
哇，学长主动出来帮你解围耶。
对啊，慧珍姐，学长那时候真的是神救援哎。因为我其实在思考要怎么回答那个病人，结果下一秒学长就出声了。那时候他这样跟病人讲，让我突然觉得说话的艺术原来是那么重要。因为学长那样讲，不仅化解了病人的不安，同时也顾及到我们新人的感受。
对，
除此之外，学长让我最敬佩的地方是他在跟病人卫教的时候，如果发现我们在旁边听，他会刻意把内容讲得更仔细，让我们可以学习一些肌肉的骨骼的一些解剖生理，还有一些相关的复健运动要怎么做，术后要注意什么等等的。
哇，学长真的是很贴心哎。
对啊，而且学长待人处事的方式其实到现在一直都影响着我，所以自己现在在说话之前啊，都会先思考该怎么说才不会让别人受伤，但又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想要讲的事情。当初学长为我解围的那番话，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充满感恩。当时他用婉转而且不伤害新人自尊心的方式向病人说明着我们到单位支援的原因，确实也让病人卸下了心防，消除了对我们的不信任感。
我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论哪个阶段能够有一位自己视为 role model 的人出现，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就好像黑暗中的灯塔，让你坚定地往前走，不会迷失方向。可见红姨你是很有福气的人。
对啊，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在新人时期的时候遇到学长是真的蛮幸运的，后来也意外发现自己有受到他的影响。
哦，真的吗？怎么说？
就是有一天有一个病人到护理站要报到要办住院，但是他的嗓门很大，而且会跳跃式的思考跟你讲话，然后眼神还会有点飘移，学妹就去跟他核对身份，然后我就听到病人说
对呀、啊，我要来住院，我今天要手术哎，我叫王小美，等一下要干嘛？要注意什么事？我一个人可以吗？
学妹说，哦，你等一下哦，等等会跟你说，先检查一下跟手术有关的资料是否填完整。
啊，可是我从昨天开始就没有吃东西呢，而且我肚子好饿哦。我跟你说，我姐夫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呢，我跟你说我还没有结婚，这样子的话我开刀的话需要谁来陪伴我呢？
病人就这样一直啵啵啵啵啵啵的讲，我看啊学妹都快 hold 不住了，所以我就去帮忙。小姐你好，我们先进去房间休息，有什么事等一下再说，你先进去整理你的行李。
哦，好。
王小姐，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的手术相关资料还没填完整，我们先填写再来问入院病史。
可是我还没有吃饭呢，我肚子很饿呢，小姐你要问多久啊？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买东西啊？
来，请稍等，我们先把一件一件的事情做完，你想问的等一下再问，慢慢问，不要急。请问你这次是哪里不舒服？怎么会来看门诊？
啊，我就腰很痛啊，觉得很奇怪，我很害怕会怎么样，所以我就跑来看医生呢。结果医生说好像是肾水肿，感觉好可怕呢，会不会怎么样？这个手术会不会很危险啊？
来，我们先把跟入院有关的资料填完整，稍后会再跟你说明手术过程，别担心，深呼吸。
哦，好。
好，王小姐，那我们入院资料都填好了哦。刚刚跟你说明的手术的流程，现在我们要在手上放个针哦。
我的针很不好打呢，我觉得很害怕，会不会很痛啊？这个一定要打几天啊？
好，我知道打针很可怕，因为我自己要被抽血的时候也会很害怕，可以理解你的感受。麻烦你配合我手握拳，让我来刺探一下敌情，看看手的状况，你别担心。
哦，好。
你说你姐夫是医院的医生哦？那你们有常常联络吗？
有啊，我们住在附近，而且我们常常全家人一起去吃饭呢。我姐夫养一只狗，很可爱呢。
真的哦？那是什么样子品种的狗儿呢？你是猫派还是犬派？
我当然是犬派啊，可是哦，狗的品种我忘了啦，但是我帮他拍照，等一下我拿照片给你看，我真的好喜欢他哦。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我干脆自己买一只
来
养好了，不然真的不行，我去领养也可以。
手可以放松了。
哇，护理师，谢谢你耶！你居然可以在跟我聊天的状态下就把针打好呢，而且都不会痛呢，谢谢你哦。
这位病人在手术后的隔天，我并没有照顾他，但是他一见到我就大声的喊：
啊，你就是那位昨天很清爽又很有趣的护理师林红莹嘛！
听了红莹跟病人互动的故事，真的有让我感觉到你有了学长的风范耶，而且感觉你很有技巧的透过聊天转移病人的注意力来完成打针，然后又从他热情的回应可以听出他一定真的很谢谢你昨天愿意花时间和他沟通安抚他紧张的心情。
嗯，对啊，
对民众而言，医院是一个会让人不由得心生畏惧的地方。我自己就有亲友长辈连去一趟医院都要翻农民历， 可见他们对于去医院这件事心里会很不安，更何况当病人在等待诊断的期间或是面对未知的医疗风险时，产生焦虑是很正常的。而这个时候医疗人员亲切的举动或是幽默风趣的应对，无形之中可能就已经治疗病人的心了。不过我觉得红莹对待病人并不是只有态度的亲切而已，一定还有你的学理依据，对不对？
对啊，慧珍姐，这也是应用了治疗性的人际关系。护理人员与病人的治疗性关系是透过护理照护工作提供病人在身心灵的照护，就好像是盖房子，盖房子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决定这栋建筑物将来是否稳固的重要步骤，就是一开始的地基。我觉得信任感就是建立护病关系的地基，所以和病人的第一次接触跟互动就很重要。如果一开始就建立良好的信任感，后续的治疗性人际关系就会发展得比较顺利。
我知道红莹本身也是临床教师，那你在新人护病关系上的建立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临床教师的一个角色，除了指导新进人员相关的临床照护知识与技能之外，协助新进人员和病人建立专业的治疗性人际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职责之一哦。
对，我相当认同红莹说的，协助新进人员跟病人建立关系，也是临床教师很重要的责任。那毕竟新进人员本身是受训者，不只要学习临床工作，还要熟悉作业流程和环境。在自信心还在建立的阶段，红莹，你怎么帮助新人和病人建立良好的治疗性人际关系呢？
通常治疗性人际关系会经历过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相对应的目标。
那是不是请红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个时期呢？
没问题，首先是介绍前期，也就是准备和病人进行第一次的接触，所以可以在新人接触病人之前，先让他们透过病历的基本资料来了解病人，像是过去病史或是这次住院的目的等，这样他们和病人的接触时候就会比较顺利。
对。
接着就会进到介绍期，这阶段主要是建立信任感，所以可以用简单的角色扮演的方式让新人练习，例如是病房的环境介绍与自我介绍。大家可别小看环境介绍与自我介绍哦，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东西。病人如果觉得新人对于这种小事也很熟悉的话，信任感就会自动的累积。只不过我自己觉得，在这个建立信任感的时候，临床教师要向新人强调两个重点。
哦，是哪两个重点呢？
第一，答应病人的事情要做到，就算没办法顺利完成答应病人的事情，也要记得跟病人解释或是提供替代的方案，这样可以向病人展现负责任的态度。
对，没错，这个我相当认同。那第二个重点呢？
第二个重点是不会回答的问题或是不熟的技术，一定要再次确认或是请求支援，因为这样可以展现出谨慎的态度，让病人觉得新人不懂就会去问，而不是自己随便乱做，有助于卸下病人的心防。
那介绍期结束后呢？
就会进到以完成治疗或是护理业务为目标的工作期，最后就是顺利终止护病关系的结束期。
那红莹，听你刚刚的介绍，感觉在这四个时期当中，你好像最注重介绍期，对吗？
对，没错。
那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建立信任感的介绍期里面，病人最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态度啊，或是一些情绪的一个反应，比较常见的像是有一些焦虑啊、抗拒或是试探性的行为，所以新人在这个时期最需要临床教师提供协助。
原来光是在介绍期，病人就可能会有这么多的情绪反应，难怪你会觉得这个时期特别重要。我想新人在面对病人的责难或负面情绪的时候，一定会很受挫。那像刚刚你分享自己还是新人时候的故事，当病人试探性在询问你的衣服怎么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听起来很有敌意，而且言下之意就好像表示我不信任你。那这时候临床教师应该怎么做呢？
那这个时候呢，临床教师应该要适时的出面说明并向病人解释。那考量到病人试探性的行为或是抗拒性的行为会打击到新人临床照护的信心，所以临床教师可以先向病人说明这次住院的照护会由新人负责。同理，病人对于没有经验的新手照护的时候可能会有顾虑的担忧， 所以要让病人知道，在给新人照顾时，自己会负起监督与指导的责任。以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说，无论是在带新人或是在带实习生，如果我有事先跟病人说，或是跟家属说这次住院会让他们照顾，通常后面的护病关系的一个建立跟临床照护都可以比较顺利的进行。嗯，
那红姨，我很好奇，你都怎么跟病人还有家属说呢？
我会看状况哎。如果遇到病人说，哎，这是刚来的菜鸟吼，这个时候我就会用轻松但是坚定的方式来回答他，啊，没有啦，这是从别的医院跳槽过来的，是很有经验的护理师哦，只是对于刚来到病房的事物还不太熟悉，别担心。那这样子之后，其实病人自然会比较安心跟放心。嗯，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对病人啊，或是新人，多给予他们一些关怀跟同理，可以让治疗性的人际关系建立得更顺利。
这样的关怀和同理，对于指导新进人员和安定病人的心是双赢的做法。但是即使具有关怀和同理心，假如没有好的沟通技巧，恐怕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那红姨，你对沟通的方法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
有的。那其实啊，就是护病的沟通，它在临床照护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今天就算是资深的人员啊，在跟病人沟通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压力，更何况是没有临床实务经验的护生或是新人，肯定会因为一些紧张啊，或是一些信心不足啊，产生一些更庞大的压力。
对，没错。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帮助他们比较好呢？
其实我觉得要解决这个困境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练习再练习。建议新人可以先从就是观摩学长姐怎么跟病人沟通开始，从中学习学长姐跟病人相处的方式和对应的方式，慢慢培养自己和病人沟通的自信心。我自己就是以学长的临床沟通技巧作为楷模，经过时间的磨练啊，与一些经验的累积，慢慢的提升自己临床的沟通能力。而临床教师可以用角色扮演或是情境模拟的方式进行教学，让新人练习相关的沟通技巧，并且让他们了解有哪些的沟通技巧，以及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其实翻开机护课本呢，就可以看到沟通技巧的介绍。那实习的时候，老师也叫我们写行为过程记录，这个呢就是在练，让我们练习沟通的技巧。我们要针对自己和病人的会谈内容呢进行分析，哪一句话是语言或是非语言的行为，那运用到了哪些沟通技巧这样。
所以听起来，沟通技巧对医疗专业人员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只是要看如何在对的时机点或是针对病人的反应进行运用，对吗？
没错。不过在全部的沟通技巧里面，我觉得同理心是最重要的。
的确是，毕竟同理心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常听到的名词，但是我觉得光是在日常生活中要发挥同理心已经是相当有难度的一件事了。所以我在想，临床上大家都这么忙，要落实同理心感觉会更不容易耶。
对，慧珍姐说得很对。但其实同理心它还有分初层次跟高层次。简单来说，初层次的同理心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说你愿意去倾听他，然后可以重复讲他讲的话来做回应。那高层次的同理心就比较难了，必须要试图了解对方的行为感受，察觉他说的话背后的一些意思，然后适时的给予他一些回应。
想不到同理心还有分层次耶。只不过听你刚刚这样的介绍，让我突然觉得发挥同理心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是的，医疗人员因为他有他的专业性在，所以会比较讲究高层次同理心的一个部分。只是因为啊，临床工作很忙，有时候会忽略掉对于病人跟家属充分解释的这件事情，或是以为有讲就代表他们有接收到讯息。但其实他们在住院期间啊，可能会因为身体的不舒服，对疾病的不确定感，还有对环境的不熟悉，很容易产生焦虑，导致理解能力瞬间下降，或是出现一些反复询问的一些状况。
真的。
那这时候如果可以发挥高层次的同理心，把要做的事情或是需要病人及家属配合的事，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跟他们说，而且主动问他们还有没有问题，其实会发现他们的焦虑指数就会下降，这样可以缩短重复说明和解释的时间。
看来临床上适时的发挥同理心，不但可以让病人和家属感到被理解， 也可以减轻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在医护端也可以因此受惠。我觉得这样是提高照护的效能和量能。
没错没错，因为啊，在临床上真的很常遇到一些很焦虑的病人。那在这边，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跟焦虑病人沟通时候的一些小技巧。
哦，太棒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很期待，红英赶快跟我们分享。
好哦，那临床上呢，跟极度焦虑病人沟通的时候，建议可以运用澄清、转移话题和结论的沟通技巧。以刚刚的故事来讲，我先用澄清确认病人想了解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针对他想要了解的一些讯息做一个小结论，清楚地跟他讲接下来要先做什么事情，然后在打针的时候透过聊天来转移话题，分散病人对打针的注意力。
我觉得透过红英的故事，再借由刚刚的解说，相信在临床工作的听众朋友对于焦虑病人的沟通技巧会很有感。谢谢红英今天为听众朋友带来这样的分享。最后，红英，你针对今天节目的主题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听众朋友说的话呢？
我觉得良好的沟通来自于倾听，过程中同理对方的感受并建立信任关系是很重要的。医病关系与护病关系的建立更是如此。我想分享一个怎么让病人信任你又知道你真的关怀同理他的小技巧。首先要先了解对方在想什么，他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再来鼓励对方说出来，并且用正面认同的态度聆听，最后应声附和，让对方知道你有在认真听。当你能够依着对方说的话附和时，你的态度就能让对方对你产生初步的信任感。至于需不需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呢？事实上，在与病人的互动中，除非病人或家属是提出问题需要解答，否则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只是想要找人说说话，希望有人能理解他们的心情。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太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了。那这样的技巧不只适用于病人，同样也可以运用在辅导新人。
确实，人际关系的建立往往就是在一开始。或许某个角度想，当你愿意多花几分钟的时间站在对方的立场想，可能已经解决了很多后面不必要的问题。
对啊，
红英今天的分享让我想起了延长寿总裁的一本著作《做自己与别人生命中的天使》。这本书的封面就写着，你是自己的天使，只有你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而当你愿意去做别人的天使时，生命才得以丰沛圆满。我相信红英已经在实践这样的理念了，而且是对自己、对同侪、对学弟妹，也对病人。谢谢红英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心路历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在 show note 上面有我们的 Facebook 和 IG 的连结。如果听众朋友想给红英任何的回馈，欢迎留言给我们。谢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谢谢红英。那红英，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